Faith in Buddhist Youth Association. Today is Monday, the 11th of June.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6371集，现在开始广播。各位听众朋友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。佛法在世间节目每个星期广播五天，从星期一去到星期五，每天下午1:35到2:05在这里 FM 104.6波段播音。星期一星期二是国语播音，星期三星期四是广东话播音，星期五是英文的佛学讲座。今天节目继续公播佛法概要，我们先来念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佛法概要是台湾净界法师主讲，今天播到第19讲，请一起收听。
我们强调很多观念啊，你满山的石头是抵不上一颗钻石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本质是石头，你是虚妄的。诸位你要知道，你念10,000,000声的虚妄的佛号，他不能够把它转换成一句真实的佛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本质是虚妄，不会因为你数量增加而改变的，不会。那么我们平常的念佛都是活在妄想，都是受到外境的干扰，我们一定要很多因缘的具足才念佛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念佛没有力量。所以伟大的佛陀出世告诉我们，你不要管你今生所遭遇的环境，那个、都是生命的因缘，你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天塌不下来的。你设定一个目标，用这个目标来引导你，你不要管你的环境怎么变化。所以发菩提心的意思是超越时空嘛，你才能够在很多因缘的刺激你之下，你走出一条属于你自己的道路啊。不管这个道路通向净土，通向于佛道，所以你发的菩提心，你才有可能创造一个真实的内心，一个不带条件的内心，否则你一辈子都不可能发出真实的心。所以你造的业力量都薄弱，都非常薄弱。这个是我们发菩提心的第一个条件，心真则事实，这个业的势力。第二个，愿广则行深，这个地方我一再的警告所有净土宗的修学者，你念佛的时候，除了你往生的愿力以外啊，你最好把众生的相状放进去。有些人成就功德以后，很多众生来跟他分享，你看诸佛如来是法界身，入一切众生心想中。你看看华严经，佛陀赞叹佛陀的功德啊，他是能够他受用的，佛陀的功德能够入一切法界众生的内心世界，阿罗汉做不到。阿罗汉的涅槃他没办法入一切众生心想中。在因地的时候，阿罗汉二乘的圣者修空观的时候，他所有的步骤都记住，他什么都没有缺少。为什么果地的时候他只能够自受用不能他受用呢？因为他没有把众生放进去。你最后结果出现的时候，你后悔来不及的。我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村庄，这个村庄的居民啊非常刚强难调伏啊，很多比丘去啊讲经说法都被他们赶出来。大士会的佛陀就叫目犍连尊者说，目犍连尊者你去。目犍连尊者一去，他都没有显神通啊，他就到了一个村庄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出来欢迎他，看到他起大欢喜。那么目犍连尊者为他们说法，他们就受三皈五戒。那佛弟子就很奇怪了，说目犍连尊者去的时候什么都没做，这么众生起大欢喜呢？佛陀说啊，目犍连尊者啊，他过去生啊，他曾经做一个农夫，他的农夫到山上砍柴的时候呢，他惊动了一个蜂窝，那个蜜蜂啊非常生气啊，就飞出来了。 目犍连尊者那个时候啊，在做荣父的时候，他起一个善念，他说：“你们不要伤害我，我来生有成就，一定报答你们。”这个众生也可以跟我们感应了、啊，他果然没有伤害目犍连尊者。那么，也就是目犍连尊者发了一个善愿呢、啊，他跟这些蜜蜂啊结了一个善缘，结果这一封蜜蜂呢，经过多生多劫的转世啊，哎，他就变成这个村庄的农民啊。结果看到目犍连尊者就非常欢喜。因为过去因地种下了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注意哈，当我们建立一个很坚定的佛号的一个力量的时候，现在你有两个选择，你就发愿啊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你就完全靠着你的身心世界来念佛。你到净土的时候，你会发觉你跟众生很难互动，而到了后段段你就很难走了。因为菩提道刚开始了生死的时候是自己的事情，到了后半段的时候，你完全要利用众生来立誓念心了、啊。你看《华严经》上说：“一切众生而为树根啊，诸佛菩萨而为花果。”你要有树根，有众生的树根，你才有菩萨的花果。你跟菩萨的后段的波罗蜜六波罗蜜，完全在众生身修学、啊，所有的功德庄严呢、啊。我们刚开始追求叫自信清净的，但是你难道不需要为以后先做布局吗？所以要注意，你要注意，你每一句佛号，你的过程是很重要的。当你把这个佛号栽培到你的内心的阿赖耶识的时候，请注意你的过程。第一个，它是不是真实？第二个，它是不是广大？你是不是把众生的因素放进去？这就是为什么忏公书把那个花艳文，把艳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我物无生，这个都是自力。那么我们以前的古人说是不退菩萨为伴侣，就整天跟不退菩萨为伴侣，忏公书把它改成回入娑婆度有情。高明啊，你发的不同的愿，你未来会有不同的结果。回入娑婆度有情，就是你在因地的时候，你把众生的因素放进去了，恭喜你，你到了净土的时候，你后段的菩提道会走得非常的顺利，因为你有很多众生跟你结缘，你在修波罗蜜的时候，你进步很快啊。诸位要知道，在了生死的这块，众生对我们是障碍的，这是事实，因为这个冤亲债主嘛。但是后半段刚好相反，后半段众生对我们是加分的，帮助的。但是你不能等到未来结果发现错了再来改，千万不要这样做。你看《法华经》啊，你要什么事情做，你就一次到位。你不要一开始做错了，改来改去啊。那个阿罗汉啊就是这样子，一开始也不好好的跟佛陀学这个菩提心，然后到最后痛哭流涕，然后在改的过程当中呢，你自己留下很多的习气，弄得自己很痛苦。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学佛，你最好是一次到位，你刚开始就走对，你不要后来改来改去，你很麻烦。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迟早要成佛嘛，不管你愿不愿意嘛，这条路迟早要走嘛。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二乘永久的停留下去的啊。所以发菩提心就是说，你既然迟早要做，既然迟早要面对，你刚开始就把它做好，就把它做对，这个路就把它铺直，不要去走的弯弯曲曲的再绕回来，叫直趋大乘，我们叫做一佛乘。佛教的因缘果报最重要就是因地，你因地对种对了，后面的路就顺畅啊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要大家告诉大家，你要有一个圆满的规划，虽然我们做不到，但是你不能等到做到再规划。这个就是前面讲的引导力，你的每一句佛号都必须有两个引导，第一个往生净土的引导，第二个言成佛道的引导。这个是这样子，你每一句佛号对你是最大的效果，最大的用处。你同样的一句佛号，你栽下的因地是圆满的啊。这个是我们前面堂课就是学佛的时候呢，先把自己的因地啊，你未来的路线先铺好。那么当我们有目标以后怎么办呢？我们怎么样能够慢慢的趋向目标呢？这是讲第二件事情了、 啊，就是当我们有一个引导力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做一个调伏跟安住，慢慢慢慢的破除内外的障碍，让我们趋向我们的目标啊。这个地方有三颗，先看第一颗，总标研习教理的重要。我们先讲讲为什么设定目标以后不马上休息呢？要先研究教理呢？先把这个教理的重要性说出来。第二个，那么别式教理的差别内容，那么大乘的教理有哪些要注意的？佛陀讲那么多经典，那么到底有些重要的观念，我们先把它挑出来说明。第三个，慧通诸说明实相正印。那么在这大乘里面有这么多的教理，有没有一个教理是能够啊一以贯之的啊，无道一以贯之，能够啊一个找到一个根本的核心思想，把佛陀的三藏十二部经典把它贯穿起来，有没有这个道理啊？我们到第三个时候来谈谈，就是我们学了这么多教理，到底有没有一个核心思想能够贯穿起来啊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一个，就为什么研究教理啊，总标研习教理的重要。我们先把这个偶一大师的这段开示念一遍，请合掌。
讨究佛法第一要务，诸佛所施所谓法也，况弟子乎？虽胜意法性，贵在亲正，倘非黄卷赤牍作标月子，是真实修行出要，何由得正胜意？事关外道，亦出家求出生死，不知正法，求生反罪，故不留心教典，饶勇猛精进，定成魔外，邪尊八十出家，昼观三藏，夜习禅师，乃有记。有谬云：年少力强，宜习教典；年衰力弱，只堪念佛。岂年少不念佛，年老不可习教？将为如来教法，仅同举子业，博名利于半生者乎？一粒耳根，永为道种。大事所以舍全身求半计也。今佛法留步，赖迦摄阿难二祖，其底彻底悲心。人皆是作等闲，殊不知横沙世界无量劫中，妙法名字不可得而闻也。
好，我们看这个讲义啊，先看二十九面。那么这段的论文呢有三大段，先看第一段的总标：讨究佛法第一要务，诸佛所施所谓法也，况弟子乎？那么我们一个大乘的修行者，我们发的菩提心，我们有一个愿望来引导我们所有的啊佛号啦、咒语啦，乃至所有的善业。那么有这个引导力以后呢，接下来做什么事呢？讨究佛法啊，要探讨研究佛法的道理，这件事情是第一要务。这个讨啊，是比较粗浅的研究，叫做闻会啊，听闻佛法啊，一种理解。这个就呢，就是你研究道理以后呢，你就是像牛吃草一样，回到家里面呢，不断的去思维消化，把这个草的营养啊，转成你内心的身心的能量啊。就是说，本来它是一个文字，但是文字经过你消化以后呢，他心中会转成一个道理，会转成一种光明啊。那么这个让心中升起光明啊，这件事情是第一要务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举出涅槃经的开示说，因为诸佛所施所谓法也，况弟子乎啊，说我们的共同老师就是佛陀。那么佛陀是怎么做呢？诸佛所施所谓法也，这个施当动词，如果当名词的时候就是老师，当动词呢就是遵循，就是三世尊佛尚且要遵循这个宇宙间的道法，何况我们做弟子的呢？那么佛陀遵循道法这个两说了。第一个，从因地上来说呢，佛陀是凡夫的时候呢，他就是依止道法的修学来慢慢的转凡成圣的，这个我们叫做依法为师，因地是这样的。那么在果地上呢，佛陀是依法施人，佛陀成道以后呢，啊，当然佛陀也显神通了。我们看佛陀的经典很多啊，大地六种震动啊，身心啊放诸广大光明，这个不是佛陀的本意啊，那个是前方便而已了。 那是启发大家的信心啊。佛陀出生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转法轮，宣扬他所觉悟的道理，以法示人。我们纵观佛陀的因地的修学，乃至于他果地的妙用，其实佛陀内心世界所要表达的是一个东西，就是他觉悟的真理。佛陀以这个真理而成就的光德庄严，佛陀也用这个真理，那么赐给我们弟子，我们照这个道理来做啊。那么第一段，藕益大师就引用佛陀做例子说啊，说这件事情是没有例外的，因为你只有这条路可以走啊。我们再往下看，所以胜利法性贵在清正。当然，这个胜利就是这种真如的法性啊，多说无益啊，贵在清正。真如的实相是如人饮水，人暖自知的，理论上是不能用言说来表达，因为你言说像这个语言文字是有限量的，你只能够诠释它的一部分嘛。真正的真如佛性，圣人入真如佛性的时候是离一切的言说相的，那念心跟道接触的时候没有办法讲话的。但是身为一个初学者，假设我们刚开始在学习道法的时候，佛陀没有释示很多的黄卷赤牍啊，这个古代的经典啊都没有白纸的，都是 黄卷啊，赤牍就是竹片。那么假设佛陀没有说法，对我们一个充满妄想的众生，那我们没有人引导我们呢，来做一个标叶纸，来指示一种修行的法要，那谁能够知道我们导妄的想的心中有一个真如佛性呢？谁知道呢？伟大的佛陀他成就了佛道，他为什么成就佛道呢？他不是因为修苦行的关系，也不是因为禅定的关系，因为他内心的道被他发现了，他在心中的巴达把心中的道的开关打开了，道就在妄想当中。那打开以后呢，他的无量的功德就显现出来，他成就佛道了。但是佛陀他因地的时候呢，他心中在发愿，他有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所以他成就以后，他立马想到的还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在颠倒妄想当中。但这个道法又不能够言说，又不能够，他也不能够把这个道法示给你。那么佛陀当然在因地的时候，他到处游化，跟他有缘的人，佛陀就应机说法，度了很多很多人。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很幸运跟佛陀生长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方，比方我们跟佛陀差了2500多年，佛在世的时候我们沉沦，我们今得人生佛灭度。所以佛陀考虑到未来末法众生呢，佛陀怎么办呢？他把道法把它变现成文字像，然后留下来了啊。当然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文字了，又转成音声像，佛陀转了很多的音声。那么这个音声有道法哦，何其自信本质清净，这句话有道法啊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这句话有道法。诸法从本来，常自即灭相，这句话有道法。那么佛陀在临灭度的时候呢，他知道他这样走了以后啊，这个世界上失去的光明啊，所以佛陀把这个道法放在文字里面，然后代代流传，看谁有缘遇到他。那当然这个地方就必须有历代的祖师啦、善知识的开眼啦。所以我们身为一个法师，这个道理全部不是我们觉悟的，我身为一个法师只有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佛陀的道法把它还原，还他的本来面目啊。佛陀做了一件事情，佛陀把道法转成文字像，那我们呢再把文字像把它还原成他原来的道法，叫做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我们没有能力去发明道理，但是我们做一个转换器啊，我们把佛陀的文字像转成当初佛陀要表达的那个道，就是把历史还原了，佛陀当初到底想说什么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身为一个初学者，我们只能够从文字像的引导慢慢慢慢的去找到一个章法规矩来修学。 因为我们没有生长在佛陀时代呗。啊，这个就是为什么说标业子，标业子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黑暗当中，我们希望找到月亮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不知道月亮在哪里了。那么有看过月亮的人就说，月亮在那边。诸位，指头不是月亮，对不对？指头不是月亮，但是指头可以帮助你引导月亮。虽然这个文字不是道，我也承认，但是你把文字下化了以后，它会引导你去向道。它本身不是道，但是你离开它还不行。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研究教理，因为佛陀的道在教理里面呢。难道你还有其他选择吗？那么这是第一段，我们看第二段。前面是讲出一个理论，这以下呢引证，引外道的修学心中没有章法没有道法的后果，引用佛弟子他依止道法成就的功德。先看外道。那么佛陀出世之前呢，印度有96种外道呢，他们也都发心很圆满啊，出家求诸生死，也就是说他们也知道生死的痛苦，他们的生命当中也立定了一个要了生死的愿力，这个引导力都有了，但是呢不知正法求生反罪。外道当然不可能接触佛陀的经论。外道的修学在印度的时候啊，主要两派啊，96种外道主要两，一个是叫做苦恨外道，一个叫做冥想外道。我们解释一下，苦恨外道是认为说啊，我们造的业啊是固定的，不能改变的，这个万般皆是业，半点不由人啊。佛法讲这句话呢，是从因缘的角度来安立的，就是你因缘变化，业力可以改变，但是外道认为业是不能改变的，所以怎么办呢？你想办法让你自己痛苦，你痛苦越厉害，你业消得越快，因为这个业是固定的啊。当然这个观点错误了啊，这个业是有自信的。第二个冥想外道，冥想外道呢，他们看得更深刻了。他们知道一个人会起烦恼造罪业啊，来自于妄想啊，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的。但是佛法的方法是从道法当中去转变妄想，但是外道他没有这个传承啊，他用禅定把妄想给灭了，叫入了无想定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妄想暂时不活动啊，如石压草，如冰夹雨啊。但是为什么说求生反罪呢？为什么堕落呢？因为他来生到天上以后呢，他第三生来到人世间了，他的烦恼会比一般人出众，因为他因地的时候是压抑的。诸位，你如果没有依止佛陀的智慧来引导你的烦恼，你老是用咒语跟佛号压他，压久的时候到来生反弹的时候，你的烦恼比别人重，反弹呗。佛法是用般若波罗蜜智慧把它观空，用善巧方便把它做一个转化，但是外道呢，完全用一种强大的力量把它压下去，烦恼不能压了，因为它反弹呗啊。所以求生反罪就是说，当你的禅定失掉的时候，当你的福报享尽的时候，你的烦恼会比一般人重，你就很可能造恶业，堕落三恶道去了，因为你处理烦恼的方式错误啊。这就是外道的一个最大的盲点。所以你不留心教典呢，你最后的后果虽然勇猛精进了，决定变成天魔外道，因为你没有佛陀的善巧。那么这个是指这个外道的心中没有道法呢，虽然有发心，但是最后的后果却是堕落。那么反观佛弟子，那么藕益大师举用年纪最大的修行者，就是协尊者，他本来是在外道修学，他80岁才出家。那么以80岁的高龄，他能够坐观禅杖，夜习禅师啊，那有几？他白天研究教理，掌握修行的道次第，晚上修习止观，实际的去操作，所以解行并重，最后成就的即就是大成就。成就了大阿罗汉。协尊者对佛教的一个贡献呢、啊，除了他自己成就阿罗汉以外，有一个地方我们值得说明。协尊者是在佛陀灭度600年出世， 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外道叫马明菩萨，就是后来的马明菩萨，对大乘佛教有很大贡献的。马明菩萨那个时候非常聪明的，他立了一个宗祠啊，结果跟佛弟子辩了，佛弟子这些跟他辩了，没有一个人辩赢他。马明菩萨就说啊，如果佛弟子当中不能把我立论给解破，从今以后佛门的弟子不准打前锤，那这个就很严重了。一个僧团呐、啊，他的作息完全靠这个打板来运作啊，什么时候集合，什么时候吃饭，什么时候听经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协助者就出来了，就跟他辩论，结果就把马明菩萨给打败了。那么古代的你只要打败了，那你就后来这个马明菩萨就皈依佛法了。马明菩萨皈依佛法以后啊，那对整个佛教产生很大的影响。你看看佛教史，可以说整个大乘佛教的兴盛啊，马明菩萨功不可没啊。那么学尊者意思就是说呢，他虽然八十岁的高龄，他尚且解行病重都能够成就，那么外道尽一生的修行，结果变成魔道，那么就是说方法就很重要了。我们的内心是很复杂的，不是很单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虽然我们本性清净了，但是因为长时间的在三界流转了，我们每一生的生命的经验呢，都留下痕迹了，都或多或少。所以我们的心在无量的生死经验当中呢，留下了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妄想，非常复杂。你如果没有佛陀的教法引导，你不可能离出一个头绪的。就像《楞严经》上说的，我们内心当中打了很多的结。那么外道呢，他这个解开结的方法呢，他就把这个绳子往两边拉扯，结果这个结越打越深。不修行还好，修行啊，在妄想中增加一个妄想，妄中加妄，就是外道。凡夫只有一个妄，外道两个妄，多了一个邪见。那么佛弟子呢，有佛陀的传承啊，他是到打结啊，这个结啊，你要从结心中去解，不能从两边去拉扯。你看苦恨外道跟冥想外道，就是往两边拉扯，不知善巧。这个是这样啊，你如果看楞严经，他楞严经的道理是说啊，我们修行的时候啊，当你知道修行的时候，你的心已经乱七八糟了，搞得很复杂。那么你如果说一天就练个15分钟的佛啊，什么事都没有，你不看教理好像也没事，因为风平浪静。但是如果你很用功，你的心发得很真切，你心中产生一个强大的正念，而这个正念开始刺激到妄想的时候，那问题就很复杂了。这个楞严经说的真妄交工啊，然后你就面临了五十阴魔的考验了。那意思就是说啊，你这个水沟很臭啊，一直好几升好几次都没有处理的，你不打开它呢，你什么事也没有。反正你就平常啊念念15分钟佛，念完佛以后离开佛堂，该打妄想继续打妄想。那你什么事都没有，什么事都没有，就妄想当中多了几个佛号，如此而已。你生病没有彻底的改变，所以你也不觉得说读学校教你没什么用，对你真的没有什么用哈。
法师讲到这里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，非常感谢净界法师，我们一起回向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师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在下一个节目时间跟大家在这里再见，拜拜。